我们继续从这个第五章哈，我们把它念一遍，然后总结一遍就好了，我们快速过一遍。说摩西将以色列会众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学习谨守遵行。这是整个第五章的一个重点，就是讲到了说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你必须学习听学习遵守。然后他就讲到了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就讲到了神，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也今天也和当时在摩西面前的这些以色列人面前也是立的约，跟他们一样的。然后下边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对面对面与你们说话。所以这时候就讲到说，当年耶和华神是如何与以色列人立约了，就是在出埃及记当中就记载了。然后说，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这段经文的话呢，就是耶和华神向他们立约传达信息这段呢，在出埃及记当中呢讲的非常的明确了，我们就不再重复，我们就把它念下去就好了。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开始，咱开始摩西再次重复十诫。然后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的所吩咐你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地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话。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这时候摩西呢，在这些年轻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中呢，再重新的再宣布了一次这个摩西的十诫。然后下边说，那时火焰烧山，二十三节，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呐、啊，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我们今天得见神与神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灭亡。所以当时的人很惧怕。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里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因此他们因为惧怕，他就说，哎，摩西你去听，传给我们就好了，我们不要在这里。你们对我说话的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好，这里把遵守神的诫命和得福放在一起了，就是蒙福放在一起了。而且呢，这些以色列人呢，耶和华神看他们的这种惧怕呢，认为他们是在敬畏神。然后说，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帐篷里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所以摩西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了一件事情，是以色列人他们惧怕神，他们不要在神面前去听神所传达的律例典章，要他们要求神把这律例典章传给摩西，然后摩西传给他。因此呢，这里摩西再一次讲到他所传的不是他自己发号施令，而是神叫他传的。然后说第33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可以长久。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约、律法、遵行、蒙福在神所赐的地上，这几个我们把它要穿在一起哈。然后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了，进去之后这一切神的工作已经做好。二节说，好叫你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们的日子得以长久。这里边又联系到了现在面对的他这帮以色列人他们的子孙，所以你也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让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地上遵行，然后也得以长久。第三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降服，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里边又把什么呢，把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和尽心尽性尽意爱神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谨守遵行的就是爱神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一定要谨守遵行，这两个是互为表里的。然后下边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好，这里时候就讲了说你们要代代相传的。下面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上一次我们讲的，上一次我们也总结了哈，这里讲到了耶和华神重申了面对这些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申了耶和华神的约，他的律法，并且命令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你要谨守遵行，传于子孙，使你们可以因着这律法在那地上蒙福，得以长久。这是前面所说的啊。好，下面我们再接下去往上看第十节，六章的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吃得饱。所以这里讲到了哈，所以耶和华神说，你们进去之后，那里边神首先这片地是耶和华神应许给你祖先的，然后现在给你了，那里边所有的一切的祝福呢，都不是你自己做的，是耶和华神所赐给你的。当你有了这一切耶和华神所赐的恩典的时候呢，第十二节就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也就是他们吃饱了喝暖了过着太平生活的时候，就忘记了赐恩典的神。所以这时候神借着摩西在警告这些以色列人，下边他就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就是你们要起誓要爱神，要奉耶和华为你的神，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他们周围的这些国家呢都是拜偶像的，因此呢他再次提醒他，你们进到了一个拜偶像的人的当中的时候，你们要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把你从地上除灭。所以这里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入那里边，你们要专爱神，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有祭邪的本性。好了，下边就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 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前面讲到的说，你们要爱神，奉他的名起誓要爱神。你爱神呢，而且你要专爱神，只能爱耶和华神。然后这里边爱神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七节讲的话是什么呢？十六节和十七节，你不要试探他，而是要尽心尽意的来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所以遵行神的律法呢，就是爱神的表现。下面他又说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降服，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那美地。所以这里边讲到说，你进入那美地，你要顺服耶和华神的命令，你才能够得福。顺服和得福这两个放在一起了。然后下面又说，十九节说，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除你一切的仇敌。所以耶和华能让你得福，不但让你能够仇敌赶走，你可以进去，而且在里可以待得长久。然后下面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什么意思呢？哎，他说如果以后呢，你的孩子呢会问你的，说耶和华神吩咐我们这个借着摩西传给我们这个律例典章什么意思呢？好了，二十一节，我们看从这里我们看如何教导儿女。他就说，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了。这里讲的是什么？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爱他百姓、拯救他百姓的神。看到了是不是？好了，下面二十二节又说，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其实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是有能力的神。这里讲到了神的什么？神的本性。二十三节说，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这位神是按照应许赐福给他百姓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了如何教导我们的儿女。第一个，要告诉我们是属于神的百姓，神是爱他百姓、拯救他百姓的。第二个呢，让我们看到借着律法呢来显明神的本性。第三个呢，要显明这位神是什么？是守约、是慈爱的。所以律法呢能够显明神的本性的，也能显明神对他百姓的爱，以及神对，一会儿我们会讲的哈，表明他是一个应许给人的神。下边呢他就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着一切的律例。前面讲到的这些律例能够显出他对百姓的爱和拯救，能够显出神自己的本性，又能显出他对他百姓的一切的应许。因此呢，你要吩咐你的儿子要遵行走这一切的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要如此的教导你的儿女。然后下面就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就是我们的义的意思吗？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蒙喜悦的，我们不是犯罪顶撞他的，是蒙他喜悦的。好了，那么第六章的第十节呢到第二十五节，就是到第六章结束呢，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边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到迦南地当中，一切都是神给你的恩典，你们不要忘记这位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而且你要专爱他。如何专爱他呢？你就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来表明你是爱他的。说如果以后你的孩子问你啊，耶和华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律例典章呢？你就告诉他，这律法或者叫律例典章，一方面它可以体现出来神拯救爱他的百姓，表明这位上帝是大能的，他的本性是大能的，又表明他和他的百姓是立约的、有应许的这样一位神。说你们要在里边要敬畏耶和华神，如此敬畏他，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耶和华神就喜悦你们，你们在这地里边就得以长久。所以我们今天把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把它连起来来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 因为我们今天呢要引用大量的新约经文，我们把它串在一起，就能够使我们明白新约当中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保罗到底是说什么，约翰在说什么。所以我们快速的我们讲一下第五章第六章，不要重复，越简单越好。讲的什么？没有补充的哈。是我们为什么把第五章和第六章放在一起看呢？因为第五章第六章实际奠定了后边新约当中对律法认识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看无论主耶稣无论使徒他们建立这个律法这个观念的时候呢，都是基于这两章的圣经，所以这两章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边我们刚前面弟兄姊妹都讲的挺好的哈。那么我们看，首先讲神和神的话是分不开的，神借着律法不但显明他自己是怎样一位神，就像刚才所讲的，你要告诉你的儿子律为啥给我们律法，显明他的本性，另外也借着律法呢显明他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和神没有关系的人叫什么？叫无法无天嘛，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之后，那么第五章的时候建立起来一个观念是什么呢？这律法是表明神对他百姓的爱，为了他蒙福，一直强调他要蒙福，要蒙福的。律法不是捆绑人的，是要使人的自由的，而且是让人能够蒙福的。所以呢我们就看第一个，这两章经文当中在讲律法，神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目的是要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蒙福的，不是为了捆绑以色列人，而是让他们得自由的。所以我们看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今天看很多很多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所以呢神将这律法赐给他的百姓是好的，不是不好的，以至于主耶稣在这里第五章的第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神的律法必须要成全的，因为它是良善的。然后下边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花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律法是好的，是从神来的，是不能够被废去的，必须被成全的，因为它是要叫以色列人蒙福的。这是主耶稣说的哈，马太福音当中是主耶稣说的，这是主耶稣对律法的一个评价。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七章的十二节，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十二节，我们看保罗如何来评价圣律法。七章十二节，罗马书七章十二节，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就是我们这上一次所讲的，当讲到律法他在律法当中挣扎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什么呢？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律法是好的，是要使以色列人蒙福得益处的，是神对以色列人爱的表现。律法呢不单可以使以色列人认识什么是罪，而且也知道罪的后果是什么，因此他们可以远离罪恶，在神的保护之下。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二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二节，那里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我们这里面讲到说，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你们就必因此活着，能够在神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上可以长久。这里也是这样说的，因此我们看到的说，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新约当中对律法的解释，他都讲到了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好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是为了以色列人能够蒙福，在神所赐的地上能够蒙福而赐给他们的。好了，下面我们再看律法的核心，这非常的重要，是尽心尽性尽意爱属以色列的神。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到了新约和旧约的一致性，就是在新约当中对律法的解读出自于这两章经文。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三十四节，同样讲到了这一点，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所以开始讲到说律法的核心了，律法哪一条最重要呢？好了，那么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看，这是和摩西所传的律法是不是一致的？是一致的，这是最大的律法，就是让你去爱神。然后呢，我们再看，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否则我们就会走错路的。后边像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尽管以色列人悖逆，但是人神呢依然是守约是慈爱的。然后呢，我们看再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约翰一书当中的四章的十九节，这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看到了，也是神借的律法表明他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不但表明他是怎样一位神，而且表明他对他的百姓是慈爱的。尽管那个时候的人像刚才 Teresa 说他们不明白，但是耶和华神却主动的向他们表达这样的爱，借着什么？借着律法。所以呢，我们看到律法的核心是让我们去爱神，就是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这是律法的核心。好，下边我们再看，当我们去明白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爱，我们因此也才能够有爱。我们再看律法，当律法赐给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是借着遵行律法来表明对神的爱，而遵行律法呢，就是用神规定的律例典章来建立神与神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再翻回到马太福音的22章第39节，前面主耶稣讲到了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以色列的神。那么到第39节的时候呢，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看到了。因此我们把生命当中的第五章第六章告诉我们，一个是什么呢？你们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然后你要遵行，所以就是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所讲的，你要按照律例典章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把它当作神。第二个呢，你要按照他生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爱人如己，也是爱的关系。所以借着律法建立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爱的关系，同样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是爱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就好像当初神界的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当你们进入到神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的时候，你们在那里得以长久，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们遵行了耶和华所传的一切的律例典章，你们在里一定是蒙福的，人可以看出你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呢，这是神要借着律法要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到他的面前，来显出他们是有神的，他们是爱神的，他们是顺服神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我们再看第四个，讲到的说要按照约传给他的下一代，讲到了以色列人当得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不单单和亚伯拉罕立约，也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立约的，他要使他的儿女们要认识这位神的本性，以及他对他的百姓的爱，以及他向他百姓的应许。好了，那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所以当以色列人呢有法利赛人挑战主耶稣说有关这个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允许不允许休妻啊，就是离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十九章的第七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呢，就可以休他呢？因为本来主耶稣命令他们是不可以离婚的。 然后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了。那么主耶稣这里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离婚呢本身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人因为心硬，为了保证人能够不犯罪，怎么样，给你一个休书。但是这个休书呢，必须是这个婚姻被破坏掉的时候才可以给的，否则的话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婚姻的破坏掉是什么呢？犯了淫乱你才是允许的，否则的话呢就是犯奸淫了。好了，门徒这时候对耶稣说，人和妻子即使这样，倒不如不娶。这门徒说，那这样的话不结婚好了吗？对吧，结婚想离还离不了，那多遭罪呀，一离了反而犯奸淫了，这事不可以的。但是呢，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所以对，主耶稣说，你说对了，的确是有些人看到这一点之后怎么样呢，他真的就不结婚了。但是不是每个人你都可以这样子的，必须神给他看见，给他恩赐才可以领受的。第十二节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呢？就可以领受。因此呢，有些人怎么样呢，生来就是不能生孩子的，或者说自己不生孩子的，或者说是就是不能生孩子，或者自己给自己阉割掉了，就好像那个太监一样的。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有些人呢，甚至于为了天国的缘故，哇，不生小孩，我是从不结婚。因为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让我们是能够体会基督与教会的这个爱和顺服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能够使我们可以产生敬虔的后代，像神一样的后代。所以结婚生子是自然的。因此神主耶稣马上从这个婚姻，从到这个对婚姻的看法，转到了什么？转到孩子，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就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所以我们看到了，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我们要有个敬虔的后代，并不是不要我们有后代。所以今天你说那个出家当和尚，如果全世界人都出家当和尚了，不就完蛋了吗？所以婚姻本身不是错的，婚姻本身是不错的。神是怎么样？神是要祝福人的后代，但是呢，这个祝福的后代的这个责任呢，托付在做父母的身上。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要认识这位神，认识他的本性，对他的爱，以及向神百姓的应许，使我们的后代能够成为什么？敬虔的后代。这很重要的。当然有一些敬虔的基督徒呢，他们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们不去结婚，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们不生小孩，这是好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生孩子也好，结婚也好，本身不是罪的，而且这是神所祝福的。但是关键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孩子能够带到神的面前，不要拦阻我们的孩子来到上帝面前。但是我们谁会拦阻我们的儿女来到上帝面前呢？没有人。你说我就想我孩子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但是为啥不来呢？但是我告诉你，很大程度上拦住我们孩子不来到神的面前的就是我们自己。你说我没拦着他呀，我们可能在言语在行为上没有拦住他，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个人的品格就拦住他了。我们自己本身不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很难让我们的儿女去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拦阻成为我们儿女来到上帝面前那个拦阻。所以呢，律法呢，我们要借着将这律法告诉他，使他在律法当中能够与神建立关系。建立什么关系呢？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的本性是如何，认识这位上帝，他和他的百姓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他要爱他的百姓，要拯救他的百姓。第三个呢，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他是应许的，有应许的，这很重要，后边我们会看到。好了，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四节讲到了夫妻关系，讲到了男人，讲到了女人，然后后边讲到了什么？做父亲的，他这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什么叫主的教训？就是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教导我们的儿女， 我们可以借着教导这些律法来让他来认识这位上帝。律法不是简单的规条，而是神本性的体现，神对他百姓的爱的体现，这位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这样的本性的体现。所以当我们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不要把它变成清规戒律。如果是清规戒律了，我们的孩子就把它捆绑起来了，而是让他认识这位神而得释放。所以这也是神要传给我们的律法的功用之一，我们要把它传给我们的儿女。第五，我们看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不单表明我们是爱神的，同时也是唯一的蒙福的渠道。好，我们看路加福音，这些经文我们在新约当中都可以找到很多。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十一章的二十七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可以看到了，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你去遵行是更有福的。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对律法的一个讲解是这样的，遵行是有福的。因此我们就讲到了新约当中，无论是罗马书也好，无论是雅各书也好，都讲到了信道和听道，听道和行道之间的关系，对吧？如果我们单单听道不去行道的话，就说我们不去谨守遵行的话，那我们能不能因此而蒙福呢？是不能够蒙福的。所以这是唯一的蒙福的渠道。所以我想这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经文在新约当中。我只想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就是借着新约当中所有有关律法的，几乎所有律法当中的概念，无论是主耶稣所讲的，无论是使徒们所讲的，都是建基于申命记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绝大部分是建基在这上面的。所以律法的这些概念，行道啊，最后一个叫什么，听到要行道，这都是摩西早就讲过的，不是新发明出来的。好了，那我们做总结呢，我们看加拉太书作为总结呢，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说，不单你们在那个地方能活，而且在那地方怎么样，能够成为义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可以成为义的，就是耶和华神喜悦你，耶和华喜悦你，不定罪的。那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呢，说这是律法，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好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些人在以色列人在那个地的当中，弟兄姊妹问你们一件事情啊，他在那个地当中能够得以长久，能够得以被称为义，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专爱尽心尽性尽意专爱耶和华神。如何表现出来？遵行他的律法。所以神看重的是什么？他们爱神的心，而不是你能不能成全律法。明白了，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因此献祭能不能赎罪？不能赎罪。那什么能赎罪？那我献祭的时候，圣经的确告诉我们，利未记说献祭是可以赎罪的，但是是我们献祭那个信心。什么叫献祭的信心呢？就是耶和华神，你要我这样做，我就凭着信心就这样做，这个信心可以赎罪，在神面前是得蒙喜悦的，并不是这个祭物得蒙喜悦。所以呢，以色列人得以在耶和华神所赐他那块迦南地当中能够得以长久，能够得以蒙福，并不是因为他们完全的守全了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而是他们因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以色列的神。那他不完全的地方呢，神给他一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哎，我错了，耶和华神我爱你，但是我错了，我献祭，这时候就可以赎罪了。所以这是律法的核心。因此这律法讲到称义的时候呢，是讲到了基督，他是替我们成全的。因此我们不会因为说我们说哎，我是信耶稣的，那律法对我没有用。有用，有用归有用，但是我们并不是靠这个称义。所以以色列人在那地里边，他要不要献祭，要不要做很多的事，谨守遵行，谨守遵行，但是他们能不能完全的完美的遵行呢？不能。但是他们因为爱神的缘故，他们尽力的去做了，其他不完美的地方，耶和华神的怜悯恩典遮盖，可以称他们为义，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看到了呢，在加拉太书当中就讲到说，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称义的是信心。那么对应的这个律法呢，就是我们借着行律法来表明我们对神的尽心尽性尽意的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的哈。好了，那么当他们在以色列人家，如果以色列人在那里完全的谨守遵行了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的话，他们需不需要献祭？不需要，他们只要献感恩祭就行了，不需要献赎罪祭了。但是每年都要献一次赎罪祭，而每犯一个错误都要献赎罪祭，赎罪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他们没有完美的完成这个律法。但是耶和华神，哎，你只要尽心去做了，你就可以在那里成为义。这是律法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律法可以引我们向基督，引向恩典。这个恩典呢，耶和华神，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神是什么？是他先爱我们，他把这律法给了我们。而律法的总结是谁呢？是领我们到基督的，那才是神给我们的爱。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这个爱都集中在哪里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是加拉太书这里所讲的，引我们向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好了，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因为主耶稣在讲到什么？讲到他要离开门徒了啊，要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一天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主耶稣就讲出来了，彼得你以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里讲到了彼得他并不认识自己，而主耶稣更加的认识自己，因此主耶稣就和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彼得为什么跟他说，哎，我为你舍命都行，他想跟耶稣不分开的，对不对？他这种不分开是指咱俩这个 body body 身体不分开，我要跟你在一起，你住监狱我跟你住监狱，你砍头我也砍头。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你是要跟我在一起，怎么在一起？你要信我，而不是身体。但是呢，他也说了，当你信我的时候呢，以后我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你要跟我去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信神就当信主耶稣，这里说你们信什么也当信耶稣，因为他俩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前面就讲到了说，爱神，你就爱神的话，你爱神你也爱神的什么儿子，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管的叫什么？叫神的话。好，那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哈。我们今天爱耶稣就是爱神，我们遵行耶稣的命令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好了，我们还是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吧。对不起啊，对不起，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八节，这里说信他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耶稣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原来是什么，这位耶稣他不单是一个赐福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审判者。哇，把这两个合在一起了，实际上就是律法的本身啊。他不但能够显明人的罪，同时他也能够审判人的罪，他能够赐福，他也能够刑罚，都降在他一个人身上了。所以我们看到律法显明了，律法显明是谁呢？就是基督啊。好，我们这回再看罗马书，我们这回再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弟兄姊妹，对不起啊，今天晚上经文很多，我们回去要仔细讲，因为这个第五章第六章非常之重要。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看到了，律法本身，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就代表着律法。一方面他能够显明人的罪，他不但能够定人的罪，同时他也能够拯救人，看到了。好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死就是使那些认识了基督的人呢，可以称义，可以得到他的义，并且信他的，认识他并且信他得到义。第五节马上就是摩西写着说，人若行出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人若行出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看到了，什么使人活着？义。但是义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行除呢，出于律法的义，就是你能够完全的、完美的把它遵行出来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义。但是这个义谁完美的把它行出来的呢？只有主耶稣基督一个人，别人是没有得到的。因此呢，义呢只能从耶稣基督这里的从得，别人的地方得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啊，律法现在我们已经在新约当中跟谁和律法和义连在一起了。律法和义连在一起之后呢，又和什么？和基督连在一起了。下面我们看加拉太书，那如何和我们又如何在基督里边能够得到这个义呢？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啊，原来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替我们受了咒诅，律法所带来的审判落在他的身上，没有落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才能够律法当中出来的。所以律法有没有废掉一点一划？没有废掉，律法是被成全了，不是被你我成全了。就好像当年在以色列在迦南地里边的人一样，他们并没有因为完全的遵行了耶和华神的律法、律例典章而在耶和华神面前称为义，在他面前称为义是因为他们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是信心。律法是人借爱神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能够行出多少律法，就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这没有办法的。因此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完全的那一步，我们不完全，而且我们的不完全不是说我不完全的那一部分被主耶稣给弥补上了，而是什么？耶稣给我们一个百分之百的义。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哈，我们不是说现在我是80%的好人，徐医生是90%的好人，李博士95%，97%，60%，50%。主耶稣说，哦，你90%吗？行，我给你补10%。你80%吗？给你补20%，75%给你补20%。哎呀，你这个人5%的义，给你补95%。不是的，主耶稣给每个人的义都是100%的，因为我们就没有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为有90%的义吗？说在神的面前好像破烂不堪、污秽肮脏的衣服一样，扔了，赶紧扔，换一个新的。我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大祭司约书亚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在神面前都是污秽肮脏的大祭司哎，所以魔鬼呢就控告他，所以你看，你看，他说污秽肮脏的，上帝怎么说？快换衣服，把衣服给换上。一换上洁白如雪的衣服的时候，大祭司的袍子的时候呢，魔鬼就不能控告他了。我们也一样，你说不行，我这裤子还挺干净的，我就换个衣服就行了。不行，衣服后头都得换，全身都得换的。所以因为他替我们受了咒诅，这个律法的审判都落在他的身上了。好了，那么他就把我们从律法以下救出来了，然后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什么叫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这个福。那么在旧约当中就表明，他们因为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神可以使他们在神所应许他们列祖的地上，不单能够在那里存留，而且可以活得长久，让人可以看出他是以色列的百姓，这就叫亚伯拉罕福。而新约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信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尽心爱他，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完全执行了主耶稣的命令而被称义，而是因为我们信他，他把义给我们。所以你看，它是一致的，这个观念都是一致的，这是亚伯拉罕的福，而且因着我们这些外邦人呢，也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因为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你怎么说？你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他这个后裔就是指着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因为信他而成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因着信他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新约当中我只是举出了这一点点的例子，不要想使弟兄姊妹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新约当中的律法的观念，从主耶稣 到使徒，他们的认知绝大部分都奠基在圣经记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所以非常重要的，特别特别重要。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方面有关主耶稣论律法，特别他跟文士和法利赛人辩论的过程当中讲到了那些律法。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雅各也好，无论是约翰也好，无论是保罗也好，在罗马书当中论到律法，他讲的是都是基于这里边，他不会超出这个观点的。所以生命记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会集中的浓缩的重申律法，他不单把律法的条款写出来，而且这个把律法的意义也讲出来了，所以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五章第六章的主题是什么？我给他总结出来这两章的经文的意义，就是全律法的意义，全律法的意义，全律法的意义。以前我们总结过 Michael 总结出四条，我总结三条。律法的意义，它可以显明人的罪，因此呢他是爱以色列人，把律法给以色列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别做错的，做对的，表明他的爱，对吧？第二个，律法可以定人的罪，这是显明神的本性，绝对公义圣洁的本性。第三个呢，将人引向基督，神的爱向他的百姓啊，这个爱只是给他百姓的，只是给他百姓的，别人是不行的。而这个百姓呢，不是我们旧约是在意义上讲说以色列人，而我们今天讲的是真以色列人。什么叫真以色列人？就是凡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不但信神，也信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称义。所以第五章第六章我给他总结出来的主题就是全律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不是给你守的，不是给你守要称义的，你称义是因为你爱神。我们今天也一样，比如说我女儿第一次给我们做饭的时候，我家欣欣那天说，爸爸妈妈星期六你们好好休息，下午两点钟了你们先休息睡个午觉，我给你们做饭。哎呦，高兴坏了，女儿第一次给我们做饭，那是她小学六年级，哇，高兴坏了。说这个我就想偷偷去看看她做啥，不先下楼啊，我在楼上就等了，使我们家休息，哪里休息啊，心里美呀。哎呀，女儿做饭说不上做什么好吃的呢哈，等啊等啊，最后你要忙到六点钟。两点钟我没睡过头。他等我下楼不行的。好吧，下楼吃饭。哇，我们看桌上摆的非常的漂亮，一个一个杯子倒的那个果汁，一人一个盘子。盘子里边放的什么呢？一盘意大利面。上面挤点那个开就是那个西红柿酱，往这边放两个草莓，然后这边又放两个绿豆。吃这个东西很显然是不好吃的，你不吃就知道是不好吃的，你知道吗？但是六第一次做，但是我吃了以后我说哇太好吃了，我咕噜咕噜把它五分钟吃完了，我宝贝还有没有，我再吃我没吃够啊。女儿高兴的要命，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吗？我高兴不是因为这东西好吃不好吃，我高兴是我女儿她爱我们的心，这是重要的。所以她要凭着这碗饭呢，她就不能成义，她凭这碟东西她绝对不能成义，在谁面前也不能成义，但是她凭爱我们的心呢，好吃四个星是吧，要凭这个东西一颗星都够不上，但是凭心呢就是五颗星，就是这个道理，明白这个意思啊？好，那就是今天这两章经文的总结。好，有没有补充的？我想说，七月当中还有很多的经文是我们是可以来对照的哈。但是凡与律法有关的，都是绝对不会超出第五章、第六章。有没有补充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完美的来执行神的律地点，不是的。但是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呢，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就能够把它盖住。而神的律法不单在耶稣的在十字架上完美的表现出来，而且神的爱呢也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完美表现出来。所以十字架呢不单表现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它也表现神的绝对公义。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意向我们显明你自己，显明你一切的本性，并你在创世以前 向我们所存的美善的旨意。主，你借着你的律法，你不但显明了你的本性，显明了你的慈爱，你更是借着基督，你将你的慈爱和你的公义完全显明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可以靠着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蒙你在永恒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福。我们何等感谢你，盼望你将这样的话语常常摆放在我们的面前，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使我们的所作所行所思所想能够讨你喜悦，使我们不是顺从这个世代的潮流和传统，而是按照你的心意而行。主，你既已经将圣灵赐在我们的里边，就求你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刻在我们的舌头上，刻在我们的额头上，使人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愿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家里的孩子，无论大小，无论是我们的儿女还是我们的孙女孙子，主你都赐福带领，赐给我们有智慧，赐给我们认识你，使我们可以在主里将我们的儿女养育成人，也能够认识你，以致蒙福。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后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